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人类最大的忧愁，而且是你发现整个在时空里面，这个叫做万古愁，就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赚了多少钱，无论你聚了多少财宝，无论你觉得你有多么了不起，你的学位，你的地位，但是最后死亡给你画个句号，结果呢，你就发现真的好像人生像一场梦一样。所以李白为什么他会借酒来表达呢？这个你发现东西方都类似，在西方叫做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当人在哲学里面他可以思考思想，但当他最后找不到路的时候，就剩下对酒当歌，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干嘛要想的那么远呢？我干嘛要去想，反正弄来弄去到最后呢，人生也是一场空，弄来弄去的人生也是一场梦，弄到最后呢，死亡在每个人面前呢都给你画个句号，然后你的人生呢也不晓得从哪里来，那么要往哪里去，那么最后呢干嘛呢？我就活在今朝，我就活在当下，那么我就让自己稍微快乐一点就好。你想这样的人生，你怎么可能不叹息呢？因为你空有一腔热血，你空有所谓豪情壮志，你也知道十年寒窗不容易，拿个学位也不简单，但是在这些的汗水泪水背后，到最后你发现人生如果你找不到基本性的答案，人怎么往前走呢？所以圣经讲到叹息，还绝对不是简单的说，因为你遭遇点不顺心的事情啊，你叹息啦，啊，这个人对我无情无义啦，叹息啦，这个孩子这个，不孝顺我啦，你叹息，还不是这样简单的，是从人心底里面，当他对整个人生他发现没有根基性的答案的时候，所以接下来，刚刚我们都念过了，上帝眼中告诉我们。人会成为什么呢？你们不过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有时候你发现变成整个人生的一种特征，特征。云雾，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性的，到这边你到迈阿密，你举头看那个，尤其是蓝天白云的时候，非常漂亮。但是你注意看那个云，你就发现你稍微过一段时间再看它的形状就变了，再看它就不见了。这个直到人生的快，好像一片云彩一样，非常快就不见了。但是雾呢又不太一样，雾是指什么呢？雾有时候你早上你突然发现大雾弥漫的时候，真的是你根本不要说，你稍微远一点你就看不清楚。人生其实也是这样，不但是我们人非常快速的人生，而且我们在不长的人生里面又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清楚，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你的决定是对的，也不见得是这样。真的有人说以前哇，每个步上红毯的时候好像都找到了白马王子，都找到了白雪公主，哇，我就是认定了将来一定天长地久，后来发现不是天长地久，多半是能撑多久，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瞎了眼啦，我怎么会嫁给这个这明明中山狼啊，我怎么会当初怎么会嫁给他了呢？然后反正每个大部分都这样，有的这个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结果呢你还经常就嫁错郎，你还经常就入错行。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你根本就看不见，实际上说连明天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我们呢也不太承认自己的问题，我们其实明明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看别人是罪人，我们就是好人，所以有错一定是对方。我们的人生其实常常像在云雾里面，那么一到云雾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了。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呢？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个活法？这是现在我这些年也常常接触很多大学生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哈，我发现这是很共同性的，很多人思想这些问题。我就想到有一个小品哈，忘记叫什么名字，反正是那个赵本山跟那个范伟啊，那时候他们俩老搭档。这个赵本山说他要给他来做一个化疗，就谈话治疗，这个给他做化疗，因为那个人据说是中了奖，开始中了3000块，嘎一下抽过去了，就中风了，太兴奋了，结果后来呢，这个好不容易救过来，后来有一次又中奖，中了300万，哎呦，他老婆急的说不行，这不能告诉他，这告诉他命都没了。那么就找赵本山，赵本山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大夫，穿着白大褂，就说来来来，我给你治疗一下。那么赵本山就给他讲了一大堆道理啊，结果没讲几句就跟他讲人生啊，最后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啊，就刚讲嘎就抽过去了，吓得吓死了。那么后来这个反正我记得有个台词很有意思，这个人就跟赵本山说，我不管人到底咋来的啊，我就想知道人是咋没的。就是意思就是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不管他了，但是我很关心我到底往哪里去啊，这个比较重要。我想我们的人生啊，你会发现啊，云雾里面的人生其实你也根本没有答案，你真的没有答案。但是这些问题想不想，我告诉你，太多人在想。尤其我发现啊，人生好像有两个阶段是你基本上会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当人开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你觉得过去反正就听爸妈的，就听，突然间那一刻你觉得你人有所谓独立的思考思想。一般来讲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多时候就叛逆，他为什么会叛逆？因为他不认你的权威，他不觉得你的权威一定是对的，他开始觉得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人格，我为什么要听爸妈的呢？我为什么一定好像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常常他开始思想，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人当他没有答案的时候，这个时间也变成非常危险的时间，有些青少年就自杀。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刺激，他就觉得不想活了，我干嘛的人生这个，反正弄到最后也是一死了之，那我还要这么多年痛苦，我不如现在几分钟勇敢一点，我一下就走了，真的就这样哈。这个后来在中国现在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那个很多在中学做调查，现在甚至小学生有的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第三个其实变成我们的特质，就是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有时候常常你觉得一种如飞而去，当然是不但是非常非常快速，有人说快到就是真的是这个你一睁眼一这个，然后呢再眼一闭一天过去了，如果你一睁眼就闭了没睁，那一辈子就过去了。有人说人生其实就三个这个一辈子大概就30年啊，第一个30年青春无悔，那么第二个30年啊柴米油盐，第三个30年就慎防痴呆。就千万别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尤其现在这个非常普遍。我想其实圣经谈到的都是人生的真相，这些无论你愿不愿意接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人生第一个特点常常充满叹息，第二个呢，我们好像在云雾里面一样， 第三个，确确实你不得不承认，时光何等快速，眨眼我们已经到了2020。我还记得那个没有进到2000年时候，很多在谈啊，怕什么 Y2K 啦，怎么跑出来一个什么，一眨眼20年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开始的不但是2020一个新的一年，其实我们也开始了一个新的10年。不过人生到底有多少10年呢？有人说第一个10年刚出生叫出场亮相，那么第一个10年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第二个10年远大理想，20岁的时候真是觉得远。第三个10年奋发图强，30而立。等到第四十个10年就基本定向。不管你是谁，人到40大概中外都差不多，就那么到了第五个10年告老还乡，很多下岗啦，很多也退休啦，差不多了都50了嘛。那么60呢就打打麻将，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挂上去。哎呦，我一想这人生也真是好，你刚才10年真的太快了，一下就一个10年，一下就一个10年，哪来得及你等啊。基本上人生真蛮形象哈。所以我想圣经从来不是只把真相告诉我们就停在那儿，哲学家多半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也讲了很多人生的真相，但他停了，他说没答案，对不起我也没答案。那么就哇，你还觉得他很伟大了不起啊，康德啦，黑格尔啊，哇这个那个都不得了。但是其实我们人类若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往前走，走来走去你会发现都一样，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这段圣经我想其实也是我们这几天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题目，人生可以不一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位救主他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这是基督信仰最宝贵的地方。人生可以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这里提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过去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觉得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我是主，我决定我的人生，我决定今天明天我去哪里，我决定我人生的规划，我决定我人生的目标。上帝说这样的人生，第一很简单，你的目标就是获利，你的人生你以为跑来跑去，最后你也就在城里转来转去，但是其实你的人生是充满了叹息，你的人生没有走出黑暗，没有走出云雾。所以第一个重要的人生人生观是你需要知道有一位主，是他在掌管你的人生，是他在决定包括你的机会，他爱你，他在乎你，他认识你。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不是那种你遥远，有的人常跟我说，张牧师说有神我现在也同意，我可以接受有一位上帝，但是好像就停在那里跟你没什么关系，我跟他做他的上帝啊，这个跟我平时没什么关系。不是，基督的信仰的宝贵其实也在这里，他跟你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的人生是福是祸，你的人生是真正能够走得稳，你的人生不但是你，包括你的下一代能不能真正的蒙恩得福，跟他有极大的关系。当我们心态里面开始认识他，我们不但是相信他，而且我们依靠他，跟随他，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哈，这本圣经实在太宝贵。其实我从小，因为我父母也是基督徒哈，这个他们呢就常常要我读圣经， 那个年代我觉得圣经很危险，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觉得圣经像一本定时炸弹一样，一旦被人家发现我前途全毁了。尤其那个时候他们叫我读圣经，我说读来读去这个都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就这样，这到底，哎呦，叫我读创世纪，我说有一本书叫鹿鼎记更好看了，哎，叫我读使徒行传，我说有一本书叫射雕英雄传都比这好看了，还有什么启示录，我记得还有本叫书剑恩仇录，都比这好看了，这金庸写的这梁羽生那些金庸小说武打小说多么精彩啊。那时候真是不晓得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从上帝来的话不但是好像对我们的人生拨云见日，让我们的人生真的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的人生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人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没有一位上帝，我们怎么会里面有永恒的追寻呢？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疑问呢？我们怎么会问呢？为什么只有人会想到有一个词叫做意义，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人生要活得有意义，人生要追求意义。如果你问那些没有神的人，他最后的答案告诉你，你为什么要问意义呢？你问意义本身有什么意义呢？真的，其实他的回答也没错。如果没有永生，没有永恒的话，你根本连问意义本身就毫无意义，对不对？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因为过去的唯物论也好无神论就告诉我们说，人你别想前面那个，反正就以前说原变的，后来现在不太谈这种理论，就反正总而言之阿米巴啦什么无机物啦，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前半段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别管它，没什么意义。那么人往哪里去不用管了，反正人死如灯灭，那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没着落，然后中间每个人你要活出意义啊，你要活出精彩啊，你要活出，你不觉得那个很荒唐吗？因为两头都没意义，结果说中间就这三万多天你活得要有价值，活得要有意义。这个其实在现代的哲学来看这个就非常荒唐，因为基本上如果两头没意义的话，那你中间一定没有意义嘛？你中间才这么短的一个时间，这么短的一段人生。所以新的一个人生观，第一就是从认识主耶稣开始，他跟你有太大的关系，太密切的关系，不但你每一天，当你说今天我们是礼拜五，你就知道已经跟他产生关系，当你说今天是2020年1月3号，你就知道你跟他脱不了关系，因为正是他的降生划定了人类，确定了今天叫做2020年1月3号，是从他的降生作为起点。今天叫做礼拜五，很奇怪，礼拜这个词就 worship， 敬拜谁呢？敬拜这位主。为什么人类其他都用十进制二进制，像计算机用二进制，一般中国人以前称重量单位用16进制，唯独只有人类的周期用7进制，用7天。这个7天从哪里来？如果你读一读圣经就知道，原来上帝6天创造，第7天休息。而这个七呢，对人类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周期，很特别。很多人都发现，你如果工作太长，你用10进制，你发现就这到第10天你累得不行你才休息，不行如果你用5进制、你才工作4天，第5天休息，好像一辆车刚启动就刹车也不行。就7天对人的整个生理周期非常合理。那么为什么这位跟你的人生生活明明息息相关的主，你过去却从来不认识他呢？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充满了慈爱的神，他愿意，所以你可以活着，你可以有机会，而且呢，我们当心存感恩。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只有你有这样的机会呢？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些看作偶然，好像都是哎呀，或者是我的机会啊，我的运气啊，我的本事啊，不见得。比你有本事的人多而又多，谁都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所以其实基督徒的信仰常常不但是提醒我们认识这位主，尊崇这位主，也让我们真正从心底里面发出感恩，何等感谢他，我这样一个罪人，但是他却拯救我，担当我的罪，而且把这条永生的路打通，让我可以借着他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我能够真正的从此我心灵里面所真正想要达到的追寻的，原来永恒是实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不但是对上帝有了一个重新的观念，而且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观念。圣经特别提到两样，第一个叫做骄傲张狂，第二个有心向善但是无力行。我想这是人类确实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当你不认神的时候，其实就在表达我们的张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老大，我们决定我们的明天，决定我们的未来。而且呢，第二样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我们里面感觉好像就像罗马书圣经另外一卷书，我这个希望明后天有机会来谈到。那么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七章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真的是希望所谓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好像是老三篇哦。老三篇可能台湾香港来的朋友不一定 很熟，我们这个年现在八零后九零后也不一定知道，不现在叫做高大上，就是做一个这个大气的高尚一点。但是一不小心你发现说可容易啊，你背那些都很容易啊，但是你真的做得到吗？有人说中国很奇怪，叫康熙，康熙是清朝嘛，康熙，那么台湾有什么康熙来了，现在康熙也走了，因为节目也没了。那么近代中国大陆有康熙，就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这两个现在在监狱里做朋友，你知道这两个都不得了啊！以前一个政法委书记，这是代表说他对法律应该是最懂的，对，全国这个政法委书记嘛，这个是代表这种就像大法官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是差一点就登上大位了，这个不得了，这是中国最大的、全世界最大一个直辖市，叫做重庆市，因为大重庆大概3000多万人口，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比他更大的、人口更多的。那么在那里当市委书记，当然这都不得了的。结果这个你不能不说他们这个境界不会比你低的啊，他们以前那个读的书做的报告啊，那种大气那不得了，都高大上了，对不对？现在怎么都进监狱了。所以我的意思，其实我们不是说讲他们，其实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这个叫做有心向善你无力行，真的是这样。立志行善可以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难怪圣经用人类的语气发出一个整个人类的呐喊，我真是苦啊，这种在人里面的纠结张力难受苦啊。不信你去做个实验啊，通常你说了一句谎以后，你真的会这个心跳啊，反正 就人很难受。那有些人当然说谎说惯了，他觉得说我真的是已经没有这种反应了。不过你觉得没有反应啊，如果做一个有一个仪器叫测谎仪，还蛮特别。测谎仪的两根线搭在你身上，然后呢他问一些问题，你说我已经久经百战，我已经是根本说话已经脸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没问题。他除了测你心脏心跳血压，据说他还测你一样东西，就是测你皮肤的电阻。我们皮肤上面有这个电阻值嘛，你只要一说谎 很特别哦。你可以有些人经过特别训练，真的是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但是呢，你的电阻值一定改变，很奇怪啊。这个你说怎么那个两根线一旦上啊，那个指针就动了？你说那两根线搭狗身上怎么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怎么就人？因为狗一般不会说谎啊，这就人就是很奇怪哦。这个，所以其实你别以为说你明明心里面想要行善，结果呢你有心你无力行出来，其实人是非常难受的，非常不舒服的，你真的惶惶不可终日啊，你会就是好像夜夜发噩梦一样，就是不舒服。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其实不但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自己。为什么认识自己这么重要呢？耶稣说，我来就是来找病人，来找罪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就好像一个人明明生了很重的病，他说我没病，那你认为你没病对你是不是件好事呢？不是好事，因为你不会去找医生了嘛。你只有承认我有病，我有问题，然后呢对你其实是好事，因为你就赶紧会去找医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认识。那么这个信仰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要来解决刚刚讲我们人生的迷茫。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个活法。其实它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关联。源头在哪里，归宿在哪里，意义是什么，我怎么来表达我的人生。你觉得有没有另外一种信仰可以同时回答这四个问题？你发现没有，有些主义哲学也许可以解决其中一两个，其实你对这一两个也都打很多问号，因为当时光流逝的时候，好像又改变了，又改变了，又变成这个了，又变成那个了。但是你要知道，唯有上帝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从不动摇，真的是穿越超越时空，真的可以叫做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圣经同样，就我刚刚讲罗马书里面有一节经文，我们来念一下，罗马书的11章36节，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来，预备，请。因为阿们，你发现只有这一节经文，因为万有，万有当然包括人类，不但人类，所有宇宙里面一切受造之物，从哪里来，本于上帝。这个他就是你看见他，不是人字边旁的一个他，是神，这位上帝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愿所有的荣耀归给他。你知道短短这一节经文就回答人生最根本的四大问题。人从哪里来，上帝的创造是从他来的，他从一人一本造出万有，造出万人。人往哪里去呢？人生的归宿归于上帝，他要审判活人死人，整个的宇宙最后要接受审判。那么人生的旅程你依靠什么呢？人靠什么来活呢？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你的才干，是依靠那个上帝的灵，因为他当初吹这口气，就是神的灵放在人的里面，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不但人是依靠上帝，整个的万有都是因为他的全能能够运行，能够生存。所以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那么整个人生的目的，或者说不单是我们的人类，整个的宇宙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人活着，当你走到哪里，你把上帝的放在你里面的，照在你里面那个形象和样式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就在荣耀上帝，你就在见证上帝，你就在遵从上帝。所以短短一节经文，其实非常简单的12个字就够了。 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荣耀神，就这么简单。一下子让人类好像拨云见日，许多人不知道我人生为什么要活，觉得好像你的活呢，只有你进了哈佛，进了那些大学，进了名校，好像你的人生才风光，你的人生呢，只有进了那种大科技公司，或者你进了白宫，或者呢中南海，只有呢到了那些地方，你的人生才非常的光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当我们人按上帝的心意来生活，当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帝眼里并没有尊贵跟卑贱之分，他的眼里只有你借着你的岗位，你行他眼中所要行的事，你做他喜悦的事情，你见证他，你宣扬他，你就在荣耀他，你的人生就活出何等美的价值。因为整体的今天我们这样的人生，上帝告诉我们有一天都要在他的面前，他成为那个 final judgment， 他成为那个最终的那个审判者，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所有的权柄要在他的面前。他告诉我们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当我们人类从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以为不需要上帝，我们自己吃那个智慧果代表什么呢？我们就是智慧的判断，我们就是智慧的标准。结果呢，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结果你发现人类反而是在何等的痛苦里面。所以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真正快乐的人生，也不会有真正出路的人生。可以不一样，是有新的眼光，对上帝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我在28年以前做了一个决定，那时候我在德国留学，我也在材料学的博士的课程里面很快要拿到那个学位，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思想，因为长期的这些问题困扰我，觉得是的，中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需要医生、律师、工程师，什么都需要，但是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我们如果心灵里面没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认识，我们的人生不会快乐。所以当我认识了福音，听见了福音，那时候心里面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我要好好去读这本圣经，我要好好的去思想。所以呢就做一个决定，我就到美国来读神学。结果呢就在这个加州，加州有个地方叫帕萨迪纳，这个就现在玫瑰花车游行的那个地方，那么我就在那里的一所神学院开始读神学。哎呀，真是读的是蛮辛苦，因为我第一天坐在那个课堂就都没听懂，因为我以前大学读的是日文，后来呢又读了德文，无意当中都学的鬼子的语言，但是就没学英文。你说没学其实好像也会几句，比如说毛主席万岁啦，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这种。结果呢就带着这几句英文就坐在全部讲英文那个神学里面，当然就第一天就因为第一次上课就碰到那个密集课，一天要上8个小时，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然后呢5天就上完40个学时。结果呢我第一天上的头晕眼花，我说陆家你今天有没有听懂，我发现连 good morning 我都没听懂。哎呦，我上帝有没有搞丑啊，这不太可能啊，这是跑到千里迢来到美国然后坐在神学院。哎呦，我说上帝对不起，大概弄错了。结果第二天真的就想打道回府了，我说我继续回德国去吧，这个不太可能在美国举目无亲，坐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后来呢第二天本来想找个旅行社帮我安排一下纽约啦什么去走一走啊，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后来发现太早了，早上7点多开始打电话都没开门，旅行社都没开门，我看学校8点要上课，我就想说还是去一下吧，今天当英文课听他1-2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课间休息我就溜了。 坐在那个最后一排，我记得第二天，我说陆家，今天听听看，有没有听懂 Good morning？ 这代表英文有点进步哈。结果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听懂，突然听到老师讲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有需要代祷的、需要祷告的，就提出来，我们大伙儿一块来祷告。突然间那句话我就听懂了，这个一听懂了。就太激动了，我说哎呀，我真的很多想要祷告，我现在觉得站在十字路口，这到底是去呢是留呢是怎么办呢？所以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挥个手就可以，他没想到一个学生突然就站起来，我一站啊，这全班都看着我，哎呦，他们一看我想完了，这我怎么这么激动，我说这现在怎么讲呢，听是听懂了，我表达不出来啊，我一看全美国人呢，我到后来常常想，我那天是讲了几句话，我说但到底讲的是日文，讲的德文呢，还是好像也不像讲英文。总而言之，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昨天啥都没懂，我现在打算要回德国去了，你们看着办了。但是那天的情景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那个站在讲台那个是一个老教授。他原来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的 PhD， 毕业以后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就到非洲去做宣教士，一做就几十年，以后呢，从非洲退休回来呢，就到这个神学院去教课，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那天他看着我，他也没有说话，然后他就离开讲台，就一直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就跪在地上就祷告，真是把我吓一跳，因为我一低头一看，哇，一个白发苍苍一个老教授是跪在那祷告，我再一看，不但他，很多同学全部都从座位站起来就过来围着我，围成一大圈，全跪在那祷告，真是第一次我的心很受震撼。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跟你完全素不相识这一群人迫切在那里为你祷告，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跟你有同一个上帝，认识同一位主，有同一个信仰。真的那一刻我站不住了，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真说不出的感觉，就是里面那一个很强的感动。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跟我走。我那天真的泪流满面，突然间里面觉得一种特别的温暖，我知道这些人围着我的身边，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儿女，借着这些相信他的人来告诉我们他何等爱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艰难，但是你并不孤单，如果你认识这位上帝是谁，如果你知道连你的生命气息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他，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你就知道人生的来龙去脉。我实在感谢神，从那天开始成为我真正人生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折。我看见过去28年他怎么带领我，直到在3年以前，我们全家，我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孩子去到德国，很多人说：“哎呀，陆家，你在美国20几年住下来，这个干嘛呢？这个人生又做那么大的变动。”我说：“不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人生的道路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当你跟着上帝，你才会看见那个祝福何等大。”我希望明后天有机会跟大家报告，这个2、3年我们有太多的感恩，太多的学习。我对我的孩子讲，这是何等大的祝福。30年前，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面忐忑不安，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3年前，当我们全家重新出发的时候，心里那种的笃定，因为知道人生不再一样，他来掌管，他来带领，他的爱永不改变。我们能够真正走出人生的盲区，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拨云见日，听从生命的主在你生命里面的召唤， 你的人生能够真正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恳求你恩待我们。主啊，当202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得不同意过往的人生里面这一切都过去了，无论是我们的顺境，我们的逆境，无论是我们许多的失败挫折眼泪，或者是我们自以为的一些的成功，都已经流逝在时光里面。主耶稣啊，今天是你让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该如何来走，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主啊，只有你进入我们的心，只有你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真正是蒙恩得福的一群人。不但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所在意的，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爱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稳行在高处。主耶稣，愿你使人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